红楼梦第42回哈，因为它交代了几个比较多的事件，一方面是我们刚才提到刘姥姥要回家了，所以很多东西给她带去，那么也同时谈到贾母生病，乔姐生病，然后又同时给乔姐取名字。那下面他就接到贾母太医来了，要给她看病。那贾母穿了一件一斗珠的袍子，那这个一斗珠我们现在不太容易了解，就是有一种羊皮做的冬天穿的袍子啊，它里面衬里，可是外面是那个羊毛卷起来的，一粒一粒像珍珠一样，所以叫一斗珠，就是你抖开来的时候，像一片都是像小珍珠一样，当然是很珍贵的羊毛，就是小小的一卷一卷的那个羊毛的袄子坐在那边，然后这个王太医就给他看病。那么看病这一段其实是一个过场啊，并不长，短短的一段，可是很有趣的，你可以看到太医看到碧纱橱后面隐隐约约很多穿红戴绿的女人，他就不敢抬头，因为他知道有男客来，这种大家族的规矩，所有的贵族的妇人都躲在那个纱幕后面的，所以贾母是因为年纪大，他觉得他不在乎，他说不要放帘子，可是一般的这些少奶奶们，她还是要躲在那个碧纱橱，那个纱很薄，所以她隐隐约约看到里面穿红戴绿的一些女人，她就不敢抬头了。那么也讲到这个医生的某一种规矩，因为都是太医，她一定出入于这些贵族家的。然后贾母也问她说，过去有一个王君孝，他的把脉特别好，那这个医生就回答是他的家属组。所以我们大概看到过去这种家庭都有某一种世袭，这个世袭并不是说因为他是御医，然后儿子也有特权就是御医，其实有一部分是家学渊源，就是家里的秘方他是不外传的。那很多人大家都知道，以前的这种特殊的技术，不管是工艺医学，都有特别的一些秘方啊，比如说工艺上的配方，他是传媳妇不传女儿的，因为传女儿会嫁出去，所以他就是保有他这一支的这种特征。所以大概我们看到这种跟技术行业有关的啊，医药啊这些部分，他们都有家里面的秘方，所以他说这是家属组，那么也说明贾家跟这个御医之间有蛮密切的关系。然后他把了脉以后，他也跟贾母说其实没有什么大碍，大概受了一点风寒，那吃的略微清淡一点就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还不太觉得啊，那接下来他就退出去了，退出去王熙凤就借这个机会，因为觉得难得御医来了，太医来了，就抱了他的那个生病的女儿，不是刚才讲说已经睡得好一点了吗？可是做母亲就永远不放心，你可以看到他还是又赶快抱来说，帮我们乔姐看一看。那这个医生也把了脉，然后摸摸头，又叫这个小女孩把舌头伸出来，大概我们现在看病的步骤也差不多。然后他就说，我如果要讲了，这个大姐可能要骂我了，你就好好的饿他两顿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太医讲的话其实很有趣，跟刚才刘姥姥的东西是呼应的，就是说富贵人家有时候东西太过了，所以其实他跟贾母讲说吃的略微清淡一点，已经是说大概吃了太油腻的东西，又没有运动，全部塞在胃里面，当然就其实身体一定会出问题。那这个小女孩她就明白讲说好好的饿他两顿就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刚才提到说《红楼梦》42回很多东西在讲易经里面的平衡，福祸吉凶这种平衡的问题，多跟少也是平衡，也是一种平衡。我们都认为多才是好，少就是不好，可是有时候刚好相反，是说因为你身体太多东西了，你应该要少一点，它才能够平衡过来。所以中医的这些理论跟整个东方哲学的理论也是相合的。那当然这是一个好医生啊，所以他也不完全是用说啊赶快多打点滴啊，说是下重药这种东西，而是说你生活上自己有一个调养的方法，其实都不算病，而是说生活上失调了。所以东方医学常常讲的失调这个事情，是调本身是一个平衡，是一个平衡，而当它不平衡的时候它会出某些问题，那你把它调养过来其实也就很好。很多人在看那个韩剧的大肠经的时候才会大领悟说啊，怎么其实就是东方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调养的一个概念，它跟我们现在所提到的说很多东西一定要用 治疗的方法其实不太一样啊，他一直相信说人有更大的一个调养的能力，去可以把这种东西平衡过来。所以我们大概看到经过这一段，他就等于把刘姥姥前面的这些部分慢慢就平衡过来，就是刘姥姥带来的究竟是什么。这个乡下的一个贫穷的老太太，没有读过书的，她带给贾家许多的清淡，很多的土地自然里的东西，他让这个富贵的人家领悟到生命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追求。所以我们大概都可以了解到他在有意的去做这种平衡。他又绕回来，又在讲刘姥姥要走了，贾母的丫头鸳鸯又把他叫来，还有东西要给他。昨天不是已经给了一大堆吗？还有东西要给他。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贾母的衣服。那贾母的衣服应该很尊贵，我们说这个富贵的老太太人家的衣服怎么会给刘姥姥？那鸳鸯就跟他特别解释说，每一年贾母过寿，所有的晚辈会特别做很珍贵的衣服给他祝寿，可是贾母从来不穿外人做的衣服。那么意思说，贾母的衣服都是他自己身边的丫头手工做的，他不穿外面人的衣服。所以你可以看到，子侄辈祝寿的衣服一定是重礼，一定是最贵重的东西，结果贾母从来没有穿过，而这个衣服最后穿的是谁？是刘姥姥。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有趣，就是我觉得作者在讲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一个东西最后会到谁的手上，你就很难讲。照理讲，这个所有的你看这个老太太四代同堂，她要过寿还得了，底下给她为她做那件衣服，不晓得要花多少的钱，多少的工，怎么样的讲究。可是贾母竟然从来不穿，因为她只穿她身边丫头手工做的衣服，结果那个最贵重的东西就会到了刘姥姥身上。那刘姥姥大概想也想不到，她穿的是大概是当时世界上最贵重的这个衣服。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所谓的天意跟天机，是我们大概很难做这种计较，就是什么东西到谁的手上，什么东西会是谁真正去享有。所有的子侄被祝寿的时候，认为这个东西是给贾母享受的，可最后其实真正享受到的竟然是刘姥姥。好，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让人感慨的一些东西。那鸳鸯也逗这个刘姥姥，就是有一个小荷包，荷包里面有那个笔定如意的金颗子啊，就是我们过去送礼的，因为毛笔定就是表示男孩子将来一定可以读书考试做官的意思，就是过年的时候送礼的一种黄金的东西。那鸳鸯逗他，就说这两个东西我拿了，荷包给你，这样表示说我要收一点回扣的意思。那其实当然，这种大户人家的丫头绝对不会这么不守规矩，而且鸳鸯在贾母身边什么都看惯了，她也不会在意这个东西。那刘姥姥就当真了，说哎，好好好，你留下，我已经东西太多了。那鸳鸯才跟她说，我跟你开玩笑的。好，所以这里面都在看到刘姥姥回家的时候带去的东西之多。我们刚刚看到衣服、吃的米、果子、点心，然后还有药，因为他们知道乡下最缺的是药材，所以他们就把一些成药给他。因为贾家太医来看病是抓药的，是配方药方的，可是乡下人需要一些应急的成药，什么梅花点舌苔，那这种东西是去毒的东西，梅花点舌苔，那或者是像催生保命丹，那这个是难产，妇人难产所用的，就是古代有一些成药的东西。那鸳鸯跟他说，我每一种药我都用药方包好，就是外面有名字注明它是治什么病的，大概有四五种药剂，解毒丸啊什么东西就给他包好带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贾家的这个给刘姥姥带去的东西，其实不只是金钱上的贵重，有一部分也是体谅说乡下人缺什么东西，因为在乡下大概连找一个医生都比较难，所以就给他包了一些成药，梅花点舌丹啊，紫金锭，紫金锭是雀鼠的。其实这种药从清朝到民国都在用，都是民间的大量的一种成药。紫金锭就是夏天很热的时候中暑了吃的一种东西，叫紫金锭。活络丹是活血的，就是说你壮了， 啊，身上淤血了，吃的一种活血的东西或络丹，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什么云南白药这种东西，就是里面有田七啊这种成分，它可以活血，啊，可以活血的这一类东西。那催生保命丹是难产吃的这个东西，所以它一一的就要交代。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写到这些细节的时候，非常的动人，就是大户人家打发一个乡下老太太走，给了她100两银子，这些实际的物质不算，里面最动人的东西是这些药品，因为体谅到乡下不止你自己可以救命，你也可以救这个村落里的人，因为没有药，大概最缺乏就是药品的东西。贾府在刘姥姥走的时候送她的礼物的层次啊，那这个药是到最后一一交代，告诉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啊，然后交代。然后最后一个东西就是程瑶的那个钟子，就是刘姥姥要喝茶，喝了以后妙玉不要的那个程化瑶的钟子拿来给他。那所以刘姥姥就非常非常的感谢，说我修了几世的福气啊，我怎么会得到这些东西过来啊。那鸳鸯又把他自己的一些衣服给他，因为有一次不是刘姥姥刚进去的时候走了很久的路，衣服也脏了，一身臭汗，所以他们要带他去见贾母前就说你先洗个澡，因为乡下人大概其实北方的习惯根本很少洗澡的，所以走了这么久的路一身灰扑扑的，就是给他洗了澡。那他根本没有带换洗的衣服来，因为乡下人进来看一看大概就觉得马上要回去了，就没有想到贾母留下他。所以鸳鸯当时洗完澡以后就把他自己的衣服给了刘姥姥穿，那他说我还有几件你要不要，就带着一起给了啊，所以又拿了几件衣服包给他。所以刘姥姥就到园里面要去跟宝玉道谢，跟所有探春迎春姐妹王夫人去谢谢。那鸳鸯就说不用了，他们现在也不见人啊，这个时候他们在忙，那我以后替你说吧，说你以后有空了闲了你要再来。然后就命令一个老婆子吩咐二门叫个小子来帮他拿出去，这么多东西老太太绝对拿不动的，所以就找了一个家里面的一个看门的小子来帮他拿出去。然后又跟刘姥姥到了凤姐那边又拿了一批东西，然后雇了车子啊，特别替他雇了一个车，小厮搬了出去装上，一直送到刘姥姥上车。说你看到刘姥姥走是要一层一层周到的东西，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过去这种大户人家他的家规的严格，那也不会说啊，我给你这一批东西然后我就不管了。那我们想想看，刘姥姥是走了一天好几里路来的，他怎么带这些东西回去，所以都要想得很周到，就是车子都顾好一直送到家门口，那把他送回去的。所以这种过去的所谓的世家，一般人都误会就是有钱，绝对不是如此啊，绝对不是如此。我们在看《红楼梦》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所谓世家文化的教养啊，就是包括对刘姥姥这样的人，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其实刘姥姥在这个家族里别人根本可以不把当一回事，我们也不知道刘姥姥今天在很多的富贵人家会如何被看待，或者说哎，打发就算了。可是不是，你可以看到一次一次他东西带回去的过程当中，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细心，包括药品包括雇车这些东西其实是细心的，那这个才叫做世家文化啊。所以他常常是第一代富贵不太懂的东西，因为第一代富有起来会粗糙啊，会有一种粗糙，甚至会炫耀，甚至会刻意强调我跟你不一样。可是反而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以后，他会知道对方跟他之间刚才讲到的平等，那这种平等的意义其实在作者很注意的在透露。刘姥姥走了，42回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其实也是这一回的回目里面讲的，就是恒无君，就是薛宝钗找到了一个机会要去整一整林黛玉了。可是这个整一整，很多朋友如果不细心的话可能已经忘掉，因为刘姥姥来他们就喝酒行酒令，行酒令因为很急，因为有人在哒哒哒哒打鼓，所以那个鼓一停你就要东西到你手上，你就要讲出诗句出来。就林黛玉就没有注意的把他不应该看的书的句子讲出来了， 那不应该看的书我们今天叫做禁书。那我们想啊，林黛玉会偷看禁书吗？那可是我们看到很好玩，《红楼梦》其实前面已经有过宝玉跟黛玉在春天坐在桃花树下偷看禁书，那个禁书叫做《惠贞记》。那《惠贞记》其实就是后来的《西厢记》，就是崔莺莺如何偷偷地爱上了张君瑞，而张君瑞如何晚上在月光底下爬过那个墙去跟他幽会，红娘怎么在里面穿线。我们觉得这么伟大的古典文学怎么会是禁书？可是过去我们知道大户人家的小孩是不准自由恋爱的，所有的自由恋爱都是被禁止的，所以这一类的书也就变成了禁书。那杜丽娘竟然在牡丹亭里面做梦，梦到了一个男人来跟她求欢，那当然更是禁书。结果林黛玉在行酒令的时候讲的两个句子，一个是西厢记的句子，一个是牡丹亭的句子，就被宝钗听到了。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宝钗看了她一眼，然后林黛玉没有注意到，然后大家就过了。那宝钗这种人是非常得体的，绝对不能在大庭广众说啊你偷看禁书，那还得了，就是说连 A 片都看了之类的。好，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宝钗在刘姥姥走了之后找到一个机会就要去质问这个林黛玉。可是这一次质问非常特别，因为大家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大家一直把宝钗跟黛玉当成情敌，因为都觉得他们两个都爱宝玉，宝玉也都爱这两个女孩子，觉得是一种两难。然后所有现在的电视剧、连续剧、电影都把它变成三角恋爱的故事。我一直觉得《红楼梦》真正读下去，它可能有三角恋爱的部分，可是更大部分其实是一个少年情怀的，我觉得友谊的成分可能多过爱情。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一段非常奇特，就是宝钗把黛玉私下叫来说，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讲出这些话，你偷看了什么书，你从实招来。那黛玉就撒赖了，就一头钻到宝钗的怀里，然后说好姐姐你饶了我什么之类，因为女孩子觉得偷看了这些书是非常不光彩的事。那宝钗就笑了说，我如果没看过我怎么知道你看了那些书。她说你以为我是省事的，他说小的时候家里啊男人啊都会看这种东西啊，就是很多人说，很多我的女性的朋友跟我说，哎，他们看过 Playboy 是因为爸爸偷偷藏在哪里，所以他们就拿来看，或者哥哥藏在哪里。所以很好玩，就是宝钗说以前家里男人看惠贞记牡丹亭就会把它藏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可是他们永远找得到的，然后大人一不在家他们就偷看这些书，所以他也几乎看到倒背如流。因为这种书当然好看，因为我们知道西厢记的那个王实甫的句子漂亮得不得了，牡丹亭的汤显祖的句子也漂亮得不得了，就是光是文词就很美，而且刚好讲的都是少女情怀。那宝钗这种人十四五岁，他们也有少女上的情怀，所以他就也在偷偷读这些书。他说后来闹出来就被爸爸知道以后，就打的打骂的骂，然后就把书全部烧了，可是全部都已经记在脑中了。所以他一听到黛玉讲，他就知道黛玉讲的是这个惠贞记、西厢记、牡丹亭里的句子。所以这一段其实非常的巧妙，就在讲宝钗会在这样的时候跟黛玉交换一种少女外人不知的心事，他们绝对不是情敌，他们变成非常好的朋友。所以黛玉会在她身上撒娇，会说好姐姐你饶了我吧，你不要让别人知道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讲了很多秘密，就宝钗也会告诉她说我也偷看过。好，我相信你会可以了解，今天如果在一个什么高雄女中这样的两个朋友讲说，哎，我偷看了什么，你偷看了什么，绝对是好朋友，他不会跟不好的朋友去讲这个，他绝对不会跑去跟老师讲这句话，说我偷看了什么什么书。好，所以其实《红楼梦》里面，宝钗跟黛玉最美的一段就是讲到这，就这两个看起来是天敌啊，因为宝玉一生就在两难当中，宝玉觉得宝钗这么美。而美在丰满，美在大方，美在能干，可是他又觉得黛玉也美，黛玉美在完全像孤芳自赏，美在孤独，美在她的感伤，两种这么多这么不同的美，好像一个是春天的美，一个是秋天的美，那你要他选择他永远无法选择。可这一天宝玉特别快乐，因为他看到宝钗跟黛玉这么好，而且悄悄话在讲悄悄话，所以宝玉就觉得哎，这两个人怎么好起来了啊，怎么会好起来？可好起来是人可以交换心事，他就是知己。 啊，他就会知己。你闭起眼睛想想，你这一生里面会有几个人你会跟他讲很悄悄的话的人，他绝对是知己。他跟普通的朋友绝对不一样，跟你在同事上班打打招呼的那个感情绝对不同。所以这一段写的极美啊，就是宝钗跟黛玉之间的那个少女之间的情感。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某一种粗俗的文化很容易把两个人解释成情敌，可是在好的文学，包括《红楼梦》，包括杜斯托耶夫斯基的《白痴》这个小说里，你会发现情敌往往是最好的朋友，因为他是对手，就是他可以做情敌的绝对不是等闲之辈啊。如果说他可以势均力敌，就是我的意思说，其实情敌有一点像你在运动场上的那个对手，就是一个跑马拉松第一名跟一百名，那一名根本就看不起那个一百名，可是他会看得起第二名，可是不要忘记第二名是对他威胁最大的。所以在人生里面，我常常觉得有时候要去爱自己的敌人，因为我不觉得敌人这个字可以随便乱用，就是你会看得起这个人，可以称他为敌人的，他绝对有跟你可以并驾齐驱的部分。可是生命里面有敌人，生命就会有意志力，就是宝钗也会做得更好，黛玉也要做得更好，因为黛玉随便怎么样都是最强的，诗也写得好，长得漂亮，所有的才华都是最高。好，来了一个宝钗，这下她有敌人了。可是不要忘记，也是因为有了敌人，她生命才有了另外一个光彩，因为她才有进步的空间，不然她也就停在那里。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凤凰立在鸡群当中，她当然也自己也觉得无趣，我干嘛要立在鸡群当中？因为你跟鸡有什么好比的？所以其实这一段写得很有趣，就是宝钗跟黛玉大家都解释他们的对立，没有看到他们之间彼此欣赏的部分，就是真正高明的人是欣赏敌人的啊，因为高手。所以我想这一段里面你可以看到黛玉跟宝钗其实在过招，就这两个女孩子她们总是有嫉妒，总是觉得我好像不如她，可是同时里面有一个欣赏的东西在这一回出来了。可这个很有趣，就因为两个人都偷看了禁书以后发现说，哎，我真欣赏对方，因为对方也看禁书。这样可以了解说，那个永远只读教科书的人大概也不会变成什么好朋友，可是那种会去，我们在中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什么读了什么 D.H. Lawrence 的什么查泰莱夫人情人，哇，你也读过，就变好朋友了，因为里面有秘密，里面有同班同学不去碰触的那个心事的那个部分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段写得真漂亮。而且很精彩，就后来他们就去惜春那边，因为惜春就要告假，所以这一四十二回结束在惜春被贾母命令说，因为刘姥姥说这个花园太美了，可不可以画一张画，我带到乡下给乡下人看，说人世间有这么美的地方。那贾母说没问题，我的这个孙女就会画画，所以惜春就被命令画画。可是大家知道惜春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她画画大概就画什么兰啊竹啊，随便撇两笔，可是大观园图可不简单，因为它是工笔界画。所谓的界画，世界的界这个字是一笔一笔工整，像画那个盖房子的建筑图一样。那这个时候他就很为难了，他就说我要请一年的假，因为他们有一个诗社，每个月要两次聚会，初二跟十六要聚会，所以他说要告假。所以李纨说我是社主社长，那我也不能做主，就请大家来商量要不要给他假，那他要请一年。那后来宝钗就跟他们在谈说这个画要怎么画，那里面大概是中国美术史里面最完整的一个关于绘画的颜料、笔、纸张、绘画技巧的一个单子。那我觉得所有教美术的老师其实都应该看这个，因为它是讲义，它是一张，可是是薛宝钗讲出来要画画需要什么东西的功夫啊，那个过程真是惊人啊！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在美术史的专业上现在都已经遗忘了，说里面有这么细的这种东西。比如说蛤蜊，白色的蛤蜊壳磨成的粉加胶叫蛤粉，是过去画白色颜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东西啊。很多这一类，我们现在用铅白、用铅、用锌做白色颜料，它还有蛤粉， 有蛤蜊这些东西，而且每一个碟子化胶怎么弄，它底下要涂生姜，然后在火上它不会裂。所以宝钗在那边就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黛玉还在笑她说，你是不是把你自己出嫁的嫁妆单子都列上去了，就怎么列这么多东西。可是宝钗就笑她说，你不懂，因为画画这个碟子要在火上，要因为你冬天在画画的时候很快那个胶会粘住笔，所以要画那个胶随时底下有个小火在蹲的，那个颜料永远在保温的状态。那可在这个保温状态，一般的瓷碟子很容易就裂掉，所以底下要涂一层浆以后，在那个小碟子上就不会裂。可是宝钗为什么知道这么多东西？我们不要忘记，薛宝钗的薛家是替皇家购买所有的物品的，所以她是所有大观园的女孩子当中最懂得物质跟材料，因为她们是采买家庭出来。好，所以这些部分都有原因。以后你们会看到大观园里面发现了一张当票，林黛玉说什么东西啊，史湘云说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账单乱丢这样，宝钗一看就知道是当票，因为他们家有十几家当铺，在京城里就有十几家当铺，所以她是可以说什么当时中央银行总裁的女儿，所以她其实是有家学渊源，她懂得采买啊，所有这些东西当票，这些东西怎么当来当去。所以《红楼梦》里面这些小女孩其实各有各的背景啊，她们有不同的这些身份，可是也在这些部分里面就看到宝钗的那种能干，而同时她也借助于黛玉在行酒令上忽然讲出他看禁书的语言，来化解他跟黛玉之间的很多尴尬。就是刚才讲到说两个人之间的误解，其实是因为对方都强，对方都很强，所以越结越深。可宝钗的聪明说，这个结不能够结，要解，必须要解。要什么方法解？就是对方有一个东西别人都不知道，你知道的时候你可以解这个结了。所以他特别会把黛玉叫来说，你偷看禁书哦，然后最后有招认说，我也偷看了，不然我怎么会知道。所以在这么多人当中，他们两个就变成知己了，因为别人都没有看过，别人都老实，这两个是最不老实的。可是我也意思是说，这两个女孩子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文艺青年，就是如果在今天，他们大概也不是那种只是为了读教科书考试的那种学生，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对他们的人生有不同的感觉的，所以他们才会去读那种有的没有的书。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中学的时候，一些好校刊编辑好朋友专门要找大家看不到的书，好奇怪啊！就是可以买到很容易看到的什么达文西密码绝不看，就要看那个禁书，这样子跑到台大图书馆去借一本鲁迅的药来让大家手抄，这样觉得好过瘾。那文学的那个向往，其实是寻找到彼此之间的一种特异的心事吧，就是不想去走那个畅销的通俗的那个东西，而是要去看怪异的东西，啊，所以我想在这里，我特别把宝钗跟黛玉这一段，就是如果是一个13岁、14岁的女孩子，她们彼此这个情谊，所以在这一段之后，你就看到有一段非常漂亮的描写，因为黛玉老是讲笑话，讲笑话以后就宝钗不是讲说惜春要画画吗？要画画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就列了好长一个单子。那黛玉就在笑，她说：“你大概把你的嫁妆都已经弄进去了。”那宝钗就去整她，就去挠她的痒，知道她怕痒，就挠她痒，头发就乱了。头发乱了，在古代的这种大家族的女孩子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所以宝钗就跟她使了一个眼色，使了一个眼色以后，就两个人就躲到墙角去。宝钗就拿抿子帮她把头发抿好。你注意那个动作。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女中的学长替她的学妹这样把头发弄好的时候，她其实是疼爱这个学妹。那这个时候你看到宝玉在旁边看说，哇，真棒，说这个宝钗在帮黛玉把头发一丝一丝弄好，那个就叫体贴了。就是他们两个所有的对立跟怀疑化解了，所有的嫉妒也化解，而变成欣赏。所以我再讲一下，就是说人跟人之间所有的嫉妒其实都是欣赏。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你会嫉妒一定是因为他有长处，所以嫉妒绝对可以变成欣赏。那怎么样变成欣赏？就是美学。嫉妒是因为觉得我大概有些部分还不如他，差一点点，可是一变成欣赏说他真棒，他就是这一点比我好。那所以两个人是彼此欣赏的。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刚才讲到高手过招，就是说他中间是有嫉妒，可他也会有欣赏的部分啊，就是那个诸葛亮碰到周瑜其实在斗智，可是彼此也在欣赏，就是说，啊，真是对手， 因为你看不起怎么会是对手嘛，你根本不会把对方放到对手的这个位置上。所以《红楼梦》里面我一直觉得说一定要看到宝钗的美跟黛玉的美，尤其在四十二回这一段的时候，你忽然看到那种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好，我们读一点点这一段啊。宝钗就叫黛玉说：“平儿，跟我来，有一句话问你。”好，你看到这个语言，平儿是小名啊，所以有一点亲近，说跟我来，说因为不要让大家知道我有话要问你。好，这里面就有一点比较亲了，黛玉就跟宝钗到了恒芜院，进了房啊，所以一定要私下谈，因为这种事情不能够在大庭广众谈的。那宝钗就坐下来说：“你跪下，我要审你。”好，大家注意这个句子。如果你有一个同事跟你平常就处得不好，你跟他说：“你跪下，我要审你”，那就要吵起来、闹起来。可是宝钗把他偷偷叫到一个暗暗的角落，说：“平儿，你跟我来，我有话要跟你讲。”然后说：“你跪下，我要审你。”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亲的表现。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说其实不亲不会用这么重的语言。就是我们平常客客气气的人就说：“啊，你请坐啊什么。”可是他说：“你跪下，我要审你”的时候，其实表示他们界限跨过了。所以有时候语言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东西，就你注意一下，你有哪几个同事会去讲这么重的话，说你给我跪下怎么样子。你绝对不会跟你那个很客气的总经理讲说你给我跪下这样子，因为你永远就是客气。那个客气就表示其实是生疏，是生疏。如果有一个同事你可以讲很重的话，你给我跪下的，我要审你的时候，他是很亲近的话。所以注意一下那个语言啊。宝钗非常聪明，其实他要化解了，就是这两个一直对立的人他要化解。那黛玉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笑着说：“这个宝丫头疯了，你审我什么啊？”宝玉就冷笑说：“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好个千金小姐。”好，他连用两个好个，就是说你这个大家闺秀，你这个千金小姐，不是应该知书达理的吗？你满嘴里讲的都是什么啊？他就说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那你实说便罢啊，你给我老实说了。那黛玉大概已经忘了，因为行酒令的时候行得太快啊，就情不自禁就讲出来，他其实不太记得了，就只管发笑，心里就疑惑起来，说我到底说了什么？你不过是要拿我的错吧，就是要抓我的错，那你说出来我听听。宝钗就说：“你还装傻呢，昨天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是哪里来的。”好，这个时候黛玉想起来了，黛玉想起来昨天失语检点啊，注意失语检点，因为一个大家闺秀，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孩子是不可以读那个书的，连男孩子都不可以读，何况女孩子。所以其实他们是有一点逾越了规矩了，失语检点，把牡丹亭西厢记两句。所以我会觉得这一段也很有趣，我觉得红楼梦一直在为青少年讲话，就是我们做大人永远会觉得小孩子在看不该看的书啊。我自己小时候看了不该看的书是红楼梦，就躲在棉被里拿着手电筒这样看，因为家里觉得你功课都没有考好，你怎么可以看红楼梦。所以永远大人觉得你不该看的书，其实有一部分都是好书。那西厢记牡丹亭你可以看到现在在中文系是文学经典啊！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孩子去看牡丹亭简直乐死了，可是当年他竟然是禁书。所以有时候用这个东西来转换一下，你就觉得大概在教育里没有什么好那么大惊小怪的，因为小孩有他成长一定的过程，他有好奇，他有他自己探索的那个过程。所以我小时候因为看过《红楼梦》这一段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啊，原来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禁书啊，就是那个男孩子的书包里在某一个年龄都会有一个 Playboy 之类的东西，他就是要看一看。那大人怎么去面对这个事其实是有趣的，就如果像宝钗这样，他就很聪明的说你到底看了什么书，怎么满嘴里讲出这种话出来。那黛玉就脸红了啊，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种书还是讲男欢女爱的，讲情爱的，因为崔莺莺跟张君瑞是其实私下幽会的啊，私下幽会，红娘还在外面等，对不对？那个也很有趣，就那一段红娘就关了门以后就在外面等，等他们所有事情办完，然后还急得要命又很冷， 所以那个红娘也很好笑，就是我觉得是今天最好的好同学才会做这种事，就是在外面等，然后因为他们讲了“待月西厢下”什么，就在那边传那个诗，然后就把张君瑞引来，那红娘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又怕那个老夫人来查，最后红娘就被打了一顿，就那个夫人不打小姐，是打丫头的，说你怎么没有管好啊，就打了她一顿，我们叫考红的那一段，考红娘，考打红娘。那杜丽娘也是就在牡丹亭当中做了一个梦，梦到柳梦梅来跟她发生肉体上的一个关系，所以当然在当时的这种礼教当中会觉得这种书小孩子不应该看，因为它有一点讲欲望讲情欲的这个东西。可是今天在教育上我们当然有一个为难，说小孩子在什么时候他其实应该读一点跟他的情欲有关的书，因为如果他对他自己的情欲完全不了解，其实也是一个麻烦，就是很他怎么长大，他长大以后他的恋爱婚姻将来的所有的性的生活他怎么去处理。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这些书籍当时不准看，可是黛玉跟宝钗看了，他们果然是当时最聪明的两个女孩子，因为他们比较懂事，他们比较懂得少女情怀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所以他就脸红了，然后就上来，好，你看到黛玉的反应，上来搂着宝钗，有没有发现你做错了事，你要撒娇的时候你这个敌人的关系化解，他就搂着宝钗说，好姐姐，原来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导我，我再不说了。好，你会发现这个动作这个肢体语言，宝钗跟黛玉之间的嫌隙完全化解，好，完全化解。所以你下次也看看你办公室的同事哪一个人会去搂着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你大概好了，就是其实肢体很明白的，就是说我的把柄被你抓到了，那你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他已经开始觉得不好意思了，所以那里面就开始是撒娇，那也是林黛玉的这个聪明，就是好姐姐好姐姐，就跟他求情了这样。那宝钗就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听你说的怪生的，所以请教你啊。这个宝钗还故意说我没听过啊，所以我请教你，你到底说了些什么。那黛玉就说，好姐姐，你别跟别人说了，那我以后再不说了。那宝钗看他羞得满脸绯红，满口央告，就是说一定要让你的对手最后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他才讲说我也看了，这样可以了解他是兜他的啊，他在兜这个黛玉，兜到他满脸绯红满口央告，就不肯再追问，就拉他坐下来吃茶，然后款款地告诉他啊，款款的，就是非常温柔的非常私下悄悄话的感觉，就告诉他说，你当我是谁啊，我也是个淘气的，那从小七八岁够个人缠的啊，就是说这些女孩子都不是死读书的，都不是那种只是考第一名啊，要就是永远升学主义的，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聪明，他们会去看大人不肯让他们看的书。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其实在教育里有时候会希望碰到一个难缠的学生啊，尤其在美术系，因为你要创作，那个学生你叫他画什么就画什么，你知道他一辈子也没希望，因为怎么可能你画画一辈子我要你画什么就画什么，然后那个难缠的你叫他画什么他就不画什么的，现在果然都有出息了。因为什么叫创作，创作本来就是你自己要胡思乱想然后敢去摸索很多东西的。所以其实在教育里有时候我们真的非常为难，就是一方面会赞美一个乖孩子，可同时又觉得哎，你太乖了吧，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乖，可是老师不可能说出口说哎，你可不可以逃学一下，你不要老师 每节课都来，那每节课都来你生活里面少掉另外一些东西，就是你可不可以看一些我没有要你看的书，就是比较高拐的那些东西啊。所以其实教育里面是一个两难，可是现在宝钗就告诉黛玉说，我七八岁就够淘气的，那大人都知道我是一个难缠的，所以宝钗也是聪明的小孩啊，绝对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人。那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啊，虽然他们是皇商，可是注意一下过去的这种商业家族，其实我想陆港的顾家也是，其实商业家族出来，可是最后的文化教养是非常非常高。因为其实商业家族很有趣，到了第一代第二代，尤其第二代之后的商业家族，最怕的是别人说你财大气粗。所以我后来观察到西方的文艺复兴商业家族是最追求文化的，因为文化变成他摆脱商人的粗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啊。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商业家族在第二代第三代是非常讲究文化，往往比书香世家还要讲究。因为我们现在就常常朋友就在开玩笑说，在北部碰到的这些电子新贵科技上的这些 大企业主，他最怕人家说他的东西花了钱俗气，所以他一定要追求的就是文化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有趣，就是在第一代有富有后期的时候，他一定转换就是文化，啊，一定追求文化的东西。那到第二代更明显。所以刚才讲薛家虽然是皇商，是商业家族，可是薛宝钗说我们也算书香家庭，因为也都读书，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啊，就藏了很多的书。那先是人口多，家里人很多，那姐妹弟兄也都住在一起，都怕看正经书啊，觉得这一段实在太棒，我一直想手抄给这个教育部长看，就所有的孩子都怕看正经书。什么叫正经书？就是考试的书，教科书，教科书永远不好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都怕看正经书，所以都觉得想要去偷偷看那些大人不准他们看的书，因为里面有很多他生命成长可以摸索的东西。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说比较成熟的社会其实是没有教科书的，就是我们常常在吵架说教科书里到底有什么，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争论一下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教科书。因为教科书是教育部制定的课本叫做教科书，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制定？其实每一个学校读不同的书，每一个班级读不同的书有什么不好？因为尤其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它其实是启发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刻板。那教科书会存在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八股取士，因为大家考试要有共同的标准才会教科书。可是教育不应该只是为考试设计啊，所以我想在这里宝钗讲出这句话其实是了不起的，就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不到，她就说我们最怕看正经书了啊，这个简直讲出天下所有青少年的心声。那弟兄们也有喜欢诗的，也有爱词的，就是说他们不是不爱读书，他们爱读的书是讲性情的，他们喜欢读唐诗，喜欢读宋词。那像西厢记、琵琶记、猿人百种这种曲戏曲的东西无所不有，大家都有，就是连饿肚子都会去买这个书的，虽然是禁书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初中的时候用35块钱，那个时候是我一个月的所有的零用钱，去买杜斯托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是那本书，因为那个时候是禁书，就台大哲学系印出来，在孤岭街的旧书摊流出来一本，每天我去翻，最后就用了一个月的钱这样子，每天不吃饭，就是买了那本书。可是很奇怪，就是为什么爱书爱到这个程度？可是你到学校可能会被老师骂说你这么不爱读书。所以我常常在想这两件事，就是我爱读的书为什么完全不被承认，而我不要读那个书他们拼命要我读。那可是今天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是我在人生里面大概影响我最大的一本书，就是它是值得的，就让你在那个成长的经验里读到很多自己可以在人生里面有所启发的这些书。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全部唐诗宋词猿人百种，这么多的禁书，可是无所不有啊，薛宝钗的兄弟姐妹他们都偷偷的得到这些书，他们背着我们看啊，他们就是这些男孩子背着我们的看，我们也偷着背了他们看。好，所以大家都在偷看，可是都心照不宣，所以很好玩。我想我们大概回想一下初中高中真的是如此啊，大家都偷偷看，有他自己的一个世界，然后他们偷着看，我们也偷着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才没有了这些书。所以这一段其实真的是应该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就说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说，哎，我做老师，我不知道我的学生在读什么书，他在上什么网站，我可能根本不知道，可是也很有趣，他就应该有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的私密世界。那这个私密世界如果有一天他跟你来讲，就像宝钗跟黛玉，他就把你当成知己了，可是如果他不跟我讲，那绝对是我有问题。他为什么怕我，怕到这样不敢跟我讲他的私密世界，或者说他认为我没有这个私密世界，如果他认为我也有这个私密世界，他就会跟我沟通了。好，所以现在就是宝钗会跟黛玉沟通，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有这个私密世界，所以他们沟通了。可是如果宝钗认为我是不看的，他根本听不懂，对不对？如果他认为黛玉也不看，他也不会跟他谈，可是这两个人有共同的秘密啊，所以他们今天会谈得很开心的。 所以咱们女孩家不认得字的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何况你我。好，这是宝钗的结论。宝钗其实有一些很保守的观念，就是她聪明，她年轻的时候看禁书，她调皮，可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她准备要去选妃了，她要做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孩子，她就劝黛玉说这些书还是不读的好。可是黛玉没有这个结论啊，这是宝钗跟黛玉的不同。所以他们两个的过程一样，可是结论不同。因为宝钗最后决定说，我年少轻狂，可是我现在要去做娘娘了，我要做一个，我接受现实里的富贵。可黛玉是坚持她的青春一直要贯穿的。所以为什么宝玉最后其实真正的知己是黛玉而不是宝钗？因为宝玉跟黛玉一样认为，为什么人不可以不管活到多大永远保有青春的天真。所以其实宝钗下面这段话不是天真的话，就是劝黛玉说不要再读这些书了，那我们其实好好做做针线就好了啊，不要再去读书，女孩子书读好并没有什么好事，这是非常传统的看法。可是曹雪芹不是这个看法啊，曹雪芹并不接受这样的看法。这样那黛玉当然其实觉得这是姐姐在教训，就垂头吃茶，垂头吃茶，心下暗服，就觉得这个宝钗是有让人佩服的地方啊。她像一个姐姐，就答应是。那素云这个时候进来了，就说我们奶奶请你们姑娘商议要紧事。《红楼梦》人物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偶然我会给大家一个考试，说素云是谁哪一个房里的丫头，所以你一看到谁出来，你就知道她是谁派她来的。李纨啊，李纨房里的丫头叫素云，她出场的比较少啊，比较少。可是《红楼梦》里面基本上你一看到丫头，你就知道她的主人是谁。平儿出来就是王熙凤派她来了，袭人、晴雯就是宝玉了，那紫娟就是黛玉了，莺儿就是宝钗了。所以慢慢的你会对这个关系会熟悉，就素云来了，说我们奶奶叫你们去，那知道这个奶奶不是王熙凤，是李纨啊。李纨叫他们去，说二姑娘迎春、三姑娘探春、四姑娘袭春、史湘云、宝二爷、宝玉都在那里啊，他们都已经等你们了。宝钗说又有什么事啊？那黛玉说咱们到那边就知道了，就跟宝钗到稻香村来啊，稻香村李纨住的地方。果然大家都在那边，所以他们就讲说，李纨讲说你看我们刚起了一个社，桃花社、海棠诗社，结果就有人要脱华了，那个脱华是说要请假啊，所以要告假一年来画画这样。那他们就在笑刘姥姥说她真是个母蝗虫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那个蝗虫是说每一年人家稻谷长熟她来大吃大喝一顿这样。所以这些小孩子当然嘴巴也有一点坏，就是觉得那个刘姥姥其实很聪明，她就来一趟带了这么多东西走，所以他们就有一点笑她，说用母蝗虫形容她啊。那宝钗这个时候就特别赞美黛玉，说黛玉真是讲话好聪明，就是用母蝗虫来形容，说世俗的粗话其实比较容易，可是黛玉的这种笑话特别好玩，就是错其要，删其繁，再加润饰，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那母蝗虫这三个字就把昨天那个形影全部都形容出来了，那大家就在那边说笑起来。那接下来就是谈话，可能也是我们四十二回里面特别希望大家注意的一段，就是说这里面保留了古代清代绘画的最完整的资料啊，所以特别是如果在座有喜欢画画的或者教美术，可能这一段的资料是最珍贵的资料，你在一般的艺术史里面都看不到啊，因为它是实际的经验讲需要什么东西啊。那说要磨墨，要铺纸，要着颜色，要慢慢的画，这个林黛玉就在调笑这个袭春。可是慢慢他们就开始讲到比较正经的东西，那黛玉在这里面一直在开玩笑说你到底要画什么，你是画大观园吗？你是画大观园的话就是一个风景画，对不对？那还是说你也要画我们昨天在玩的样子，因为我如果画我们昨天玩的样子，就是人物也要画进去，人物也要画进去。那黛玉就说可是你又不会画草虫啊。那袭春就不解说大观园图，这么大一个大观园图，画亭台楼阁，画树木，那树木上有蜜蜂不用画吗？因为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如果看到一个大观园，比如说我画一个 高雄的什么公园，我不可能会画到上面小小的一个虫啊，一个金龟子画出来。他说我不用画草虫。那黛玉太聪明了，他那个逻辑是跳好几层。他说那你怎么会画出母蝗虫呢？你不是要画一个母蝗虫？就他还是把刚才的那个对刘姥姥的那个比喻把它放进去。可是这里面讲出了亭台楼阁是一种画，人物是一种画，草虫是另外一种画。就中国绘画的分类有各种不同的，就是花鸟画、仕女画、界画，界画是讲画建筑的啊，画建筑，还有一种草虫，像齐白石就是把花卉的绘画，大写意的花卉跟草虫画结合。草虫是什么？蜻蜓、蚱蜢、螳螂，可以画到蜻蜓的翅膀上面透明的翅膀的细纹都要画出来，这叫草虫画。所以草虫是一种最细笔的工笔，所以齐白石常常在大写意的画上加一个小小的蚱蜢，而蚱蜢的头上的须都是细细的，那是他最厉害的功力啊。就是说草虫的画是最细密的，因为你要画蜜蜂、画蜻蜓，它们的须角都非常非常的细啊，最细，比人物画还要细的画就是草虫，大概都要眼力很好，手的功夫非常好才能够画。好，我们这个时候看到，因为他们在讲笑话，那这里面有一个女孩子是很好玩的，就是史湘云啊。十二金钗里面史湘云是一个像男孩子，她常常喜欢穿男装的，打扮成男孩子出来。我一直觉得她是射手座那种女孩子，就是讲话也很直，有时候会得罪人。然后你看到这里讲到史湘云，大家都坐在椅子上，可她不是坐在椅子上，她是跨在椅子上，然后趴在椅背上的。就是《红楼梦》最有趣，就是每一个人的性格完全看得出来。就是黛玉绝对不会这样做，对不对？黛玉这样做你会吓一大跳，因为黛玉是那种弱不禁风然后很文雅的一个女孩子。史湘云做的话一定是跨在椅子上，然后就趴在椅背上，有点男性化的，就是西方现在叫 tomboy 的那种女孩子，那种很像男儿气的那种感觉。她就在那边笑笑笑了以后，那个因为中国的家具都是榫扣在一起的，她在那边坐着不老实，摇摇摇就脱榫，就那个椅子咵就垮了，所以就带出了一个动作性的东西，就史湘云动作都很大，就是在女孩子的那种细致性上，她是一个特别不文雅的一个女孩子，就是粗犷的，动作大辣辣的那种女孩子啊。所以十二金钗其实是十二个非常不同典型的女孩子啊。说椅子原不曾放稳，被她全身伏在被子上，大笑起来，又不妨两下里错了劲，向东一歪，连人带椅子都歪倒了。啊，就讲到了这个史湘云倒下来的那个感觉，那宝玉就赶快去扶她，然后才止住了笑声。大家都在笑，都在闹，动作很大，所以宝玉就丢了一个眼色给黛玉，黛玉就会意。好，注意眼色会意，你注意一下，你在大庭广众里，你跟你的一个最有心事的、最私密、最好私交最好的朋友使一个眼色，他立刻可以会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大家可以做一下练习啊，等一下下课以后你就跟人家使眼色，有时候你使那个眼睛都快起烂掉，对方还没有会意。可是这里面在讲很细的东西，就是说不管大家怎么大笑大闹，宝玉跟黛玉永远是懂得心事的。可是这种知己真的很动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情爱吗？还是更知心的东西？所以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特别，就是宝玉使一个眼色黛玉就懂了，因为宝玉眼色告诉他说你的头发乱了，所以黛玉就进到房间去打开镜符。镜符是什么？包袱的袱，就是过去的镜子不用的时候是有一个锦套套起来的，因为觉得镜子有时候你看到会吓一跳，就是你猛不防会吓一跳，认为镜子会摄人的魂，所以古代的镜子不照的时候，不用的时候是用一个套子把它套起来，所以他就把镜符打开，然后用抿子把头发抿好。那后来下面等一下他又笑了一次，头发又乱了，就是宝钗去帮他整理，那宝玉就很后悔说早知道让宝钗去做这个事，因为他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更好。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细腻的东西，就三个人之间的很微妙很微妙的关系啊。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会 提醒大家说，光用情敌去看是不够的。这三个人的关系，彼此之间的欣赏，事实上他们是大观园里面三个最精彩的生命形态。那三个最精彩的生命形态，即使有对立嫉妒的部分，可是都不会影响他们更欣赏的部分，那个美的部分才会出来啊。所以他就走到里间，把镜符揭开照了照，只见两鬓略松啊，两鬓略松。所以这种文学写到这么细，很动人。宝玉没有说，哎，黛玉你进去你头发松了这样子，他是眼色一个眼神，然后黛玉会意。好，所以今天如果看《红楼梦》探得太快，这些东西就看不到了，看不到也不太容易懂《红楼梦》最迷人的东西。其实你会觉得，我看到这里我会把书盖起来，我会想，哎，我这一生有没有一个人我跟他眼神他会会意的，然后你开始觉得有一种荒凉，就是如果有你会觉得圆满，如果没有你会觉得荒凉。其实人生你会觉得真的有这样一个知己，你有眼神他可以会意，是多么快乐的事啊！就是其实都在讲黛玉跟宝玉之间这么细腻的东西啊，细腻的东西。就是今天有一个男孩子传一个简讯给女孩子，别人都看不懂，可他一看就懂了，那他们才有特别的关系啊。就是这两个人的情爱是在这里传达出来了。然后他把头发弄了，就打开李纨的妆令啊，注意妆令，女孩子化妆的化妆箱叫令，一个大一个曲这个字，令令是里面一个一个小盒子，放胭脂，放粉，放各种化妆的东西，还有小梳子小刷子。你们现在到台湾的古董店应该可以买得到这样的东西，我装我的印章就是这种，就是大概用紫檀或者是酸枝的很好的木头做，里面很多小抽屉，然后上面是用银做的像蝴蝶状的拉的扣，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子，盖子立起来是一个镜子，这个镜子可以倒下来可以插进去的，就是一个化妆盒，跟现在的女孩子化妆箱大小差不多，是一个木头的做的化妆箱。这个妆令在结婚的时候他要带着走的，所以我们叫嫁妆，嫁妆也在讲这个东西，就 嫁出去的时候妆令是要带着走的啊。所以他就打开李纨的化妆盒，拿了抿子，抿子是一种小刷子，它可以蘸一点点的胶墨，然后在两鬓这边刷一刷，把它贴紧的，因为过去女孩子这两鬓如果有一点松表示不礼貌，所以这两边要贴得很紧，叫抿子。所以它不是梳子啊，它比梳子要密，也不是篦子，篦子是刮那个头发的，它是一种抿子，就是把头发抿紧，然后蘸一点水胶以后把它贴紧的一种东西，抿了两抿，仍旧收拾好了出来啊，就出来就化妆好就补妆了，等于是我们现在的补妆，可是它不是当众就补妆的，它是进去以后补妆好再出来。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句话都没有讲，一个眼神一个会意他就知道了，他就去做了啊！所以这里面好细腻的那种描写的这种感觉。然后他就又在那边开李纨的玩笑说， 你应该带着我们做针线教道理，你还招得我们大玩大笑啊！所以这里面这一段整个在讲黛玉的调皮啊，就她的聪明跟她的调皮。好，下面就开始讲话了，说这张画如果不是肚子里有几副秋货，注意秋货是讲山丘凸起来的山丘跟凹下去的西货，就是画山水的意思，因为过去讲画园林就是画山水，也就是画秋货，如果没有胸中有几副秋货画不成，这个园子都像画一样，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都要讲究，也不多也不少，恰恰是这样，那你要去画必不能讨好，必须把纸上的地步远近该多少分出主跟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我觉得这一段话是美术上最好的构图学的讲法，大家可以了解吗？他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到了一个高雄的公园，我要把这个公园画在我的画里，如果你按照建筑图画，这个画绝对不会好看，因为它没有意思，你必须从画家的眼睛去 分出它的远跟近，你要强调的就是近。画家会把重要的东西放在近景，后面有一个远景是背景，分出主跟宾，你特别要凸显的主题跟陪衬的部分，这张画才会是有构图的，不然的话它就是一个建筑的一个图样。好，所以这里完全在讲构图学。所以曹雪芹这个作者也了不起，这一段表现了他在美术上的高明的一种见解啊，讲构图，讲说要怎么去构图，因为惜春其实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必须要别人来提醒，就是宝钗啊，宝钗跟他讲，那该剪的要剪，该加的要加，该藏的要藏，该漏的要漏，全部在讲绘画的东西啊，就是说，所以你的画画完以后，你自己看一下哪些是主题，背景有没有抢了主题。比如说达文西常常把他的背景用雾状揉擦法推远，因为他要凸显前景的美，如果后面抢了，前面的主题就显不出来了。所以这里面都在讲应该有强调有淡远的这个部分啊，远近宾主要分出来，那起了稿子以后再端详斟酌才成一幅图样啊。这是讲打稿子，打稿子就是打构图。那第二件，亭台楼阁这些房舍是必要的，用界画的啊。注意界画我们现在不太用，界画其实就是透视法，就西方讲的 perspective， 就是用尺画出比例。比如说一个走廊有三度空间，那个柱子要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才能够走进去的。那如果你不懂界画，就是比例法，你没有办法画出界画，这样可以了解。所以他的意思说，如果你不懂界画，最后你画出那个房子是走不进去的啊，那个人跟空间的关系，就是空间感的关系，无法界分出来。他一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斜了，台阶也离了缝，甚至桌子挤到墙里头去了。那我想不懂透视法的朋友刚刚画画都会这个状况啊，就是那个房子整个是歪倒的，因为他没有透视法的界画。所以界这个字其实在讲数学的比例啊，用数学的比例算出空间的东西。第三，还要安插人物。那么安插人物要有疏密，有高低，衣褶裙带手指足部最是要紧，因为手脚是最难画的。所以如果没有受过解剖学的训练，下笔不细就肿了手瘸了脚，那个脚就变成歪的，因为关节不会画，或者那个手指就肿起来了。那染脸丝法倒是小事。好，染脸丝法大家注意一下，染脸是脸上，不是人的脸上是粉粉粉粉的感觉吗？这个颜色在过去不是从正面画的，是从背面敷粉再上胭脂。所以如果你们看到张大千的画，你看不出来，你如果张大千的画送到裱画店去裱的时候，我们叫揭裱，就把底下那一层纸拿掉以后，你就会发现他的人的脸的皮肤的颜色上在后面，不放在正面，因为正面上的时候太浓会吓死人的，那会上在后面，所以透过那个纸被透出来的晕红的感觉。好，所以这个叫染脸。丝法是什么？头发是一团黑色，可是头发里面在光线里面是有一丝一丝的状况，所以是用淡墨，比较淡的墨去染过以后，再用浓墨一根一根去撕出头发来，特别在鬓角的部分，就是在边缘的部分要丝法。好，所以这个如果有机会你们在故宫看到古画的时候，你用放大镜去看，你会看到它的黑色是不同层次，那个头发是一根一根用细线去丝法，去撕出那个头发出来。那三月大概敦煌的东西从巴黎会到台湾展，那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唐代的那个佛像画里面，它就是丝法，就是用晕墨墨晕染过以后再用浓墨去丝法。好，所以染脸丝法都是一种技法。那宝钗说一年的假太多了，一个月又太少，那么给他半年的假吧。啊，就是说宝钗这里他就断定说应该给惜春半年的假，那而且要宝玉帮他。为什么要宝玉帮他？因为惜春是一个小女孩，才十一二岁，画这么大一张画其实是能力不够的。啊，能力不够，那很多的东西要请宝玉男人才能够出去找一些材料给他，那惜春是不能出去的。啊，小女孩当时在家里是不能够随便出去的，而且要请教一些外面的会画画的相公啊，就是说画家，请教外面的画家。那宝玉听了就很高兴说啊，我知道詹子亮这个画家的楼台画得很好，那陈日新他画美人是绝技，那我就去问他们到底怎么画。那宝钗就说 不用那么忙，所以现在就去问，说等到以后再说，因为席春碰到那个问题的时候再来指导他，再来做解决。那宝玉说家里有薛涛纸，又大又脱墨。记不记得我们介绍过薛涛？薛涛是唐朝的一个女孩子，她爸爸做官的，然后她爸爸做官，所以薛涛小的时候跟在她爸爸身边，她爸爸常常就做对联来测验她的这个将来的志向啊，诗言志。古代的人就相信一个人写诗会讲出心里的志愿，爸爸就说庭中有奇树，家里面有一棵长得很茂盛的这个枝叶扶疏的树，就叫薛涛接下面两句。那薛涛就说枝树枝枝迎南北鸟，夜送往来风啊，就是树枝南北的鸟都可以在上面停，夜送往来风。我们觉得很了不起啊，就是说啊，这个小女孩这么会作诗。爸爸大怒，说将来这个女孩子一定做妓女，因为过去的人很奇怪，常常从诗句里看出她将来的志向，就是说枝迎南北鸟，什么鸟都可以住在你家，然后夜送往来风啊，就说她将来会是一个妓女。那当然这个故事我小时候读得很害怕，就因为我爸爸常常出上联叫我们讲下联，我就不想他会听出什么东西来。那可是后来薛涛在历史故事上他后来是一个名妓，唐朝的名妓。他就在四川用春天桃花掉下来的花瓣泡在井水里去做出一种桃花色的纸，叫薛涛剪。其实薛涛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工艺，就是当时诗人拿来写诗的一种诗剪。那宝玉不太懂，宝玉就说这个纸又大又脱墨，他认为可以画画，宝钗就冷笑。所以你看到宝钗是比他们懂得物质的东西，他说那个东西不能够画工笔画，因为工笔画一定要繁过。我想在座如果有画国画的人就知道，生纸跟手纸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啊。生纸是说没有上过繁的叫生纸，就是你如果写书法画画一上去那个墨会渗开的叫生纸，他追求的是墨韵画写意画。繁纸是什么？在上面上繁，上繁以后就是说你的墨水进去以后不被吸收，不会产生毛细现象，所以那张纸上就可以慢慢的皴跟染，这叫手纸。那手纸是画工笔画的，凡是草虫仕女画借画都是用繁纸而不是用生纸。所以薛宝钗就冷笑说，我说你不重用薛涛纸写字，画写意画，画山水的，画南宋山水最脱墨，尽得皴染。如果拿来画这种工笔画，又不脱色，又难烘染啊，又难烘染。烘有一部分就从背后画叫烘，所以过去的字眼染跟烘意思都不一样啊。烘是从后面烘脱，我们叫烘托，从后面去染的叫用烘这个词。所以这一段里面有非常非常细的关于中国画画的一些记录。那为什么讲南宋？因为绘画到南宋的时候特别追求写意性，所以才开始用大量的纸，原来都是用绢，用繁绢来画画的啊，所以上繁的一种纸。好，所以宝钗就在这里教他们说要跟王熙凤要一块重绢。重绢是什么？大家可能知道故宫博物院三张最有名的画，范宽的西山行旅、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都不是画在纸上的，是画在绢上。所以如果大家下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注意一下，这三张画中间都有一道缝。为什么有一道缝？因为它的宽度是当时纺织机的两倍，所以当时的纺织机只能大概是3尺，可他要画6尺的话，他必须是两块绢拼起来，所以现在年代久了中间就有一个缝出现了。所以现在很多人断定是不是真的宋画要看中间那条缝，因为宋朝的纺织机只能这么宽，可是这个画要画到桌子这么宽的时候，它就是两副绢拼的，两副绢拼。所以注意一下，绢画跟纸画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很少人用绢画画，那重绢就是两层织得很密的绢，叫重绢，所以它不容易吸水， 啊，比较紧重绢，然后叫外面的相工给繁了出来，就是外面裱画店的人上繁。上繁也是一种技术，就是把繁泡在水里以后用刷子刷，刷过上过繁以后，这个绢跟纸它就不吸水了，啊，不吸水，所以这是有特别技巧的。我们现在大概胶彩画的系统都要上繁，啊，都要上繁的东西。好，照这样子三消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可以画了。然后配一些青绿颜色，泥金泥银，用真正的黄金跟银磨成粉，磨成像泥一样，然后加上胶来画画。所以我们知道过去的颜料是贵得不得了的啊，就是金有时候是贴金箔，有的时候是泥金，就是把它把黄金弄成粉细粉以后加上胶来画画，叫泥金泥银。那也要去外面配，那你们还要拢上风炉子，预备画胶出胶。好，这里都跟我们现在画画的习惯不一样，就是胶彩画。因为大家知道绘画的颜料要有一个东西可以把它粘在一起，西方用什么？用油，我们叫油画，用亚麻仁油把颜料的粉聚在一起变成一管一管的颜料，所以里面有油，有亚麻仁油。那东方用什么？用胶，用鹿皮，用兔皮，用鱼皮去熬胶，去把颜料粘在一起。所以日本的绘画我们叫东洋画，也是胶彩，大陆的工笔重彩，台湾的胶彩都是这个。就是你们如果看台湾一个老画家陈进，他画的就是胶彩，就是胶彩画，就是要出胶画胶。那出胶画胶等于是熬那个胶，我自己画的油画打底也是用鹿皮熬胶，就是用鹿皮胶。那现在法国有做这个东西，买了以后加上10倍的水，用很小的小火慢慢熬，大概比勾芡还要难，因为你火一大以后它就粘成团了，你必须让它能够完全化胶。所以它为什么要有炉子啊？宝钗为什么说要有炉子？因为要化胶出胶才能够把这个胶熬成，大概我熬成一瓶我放在冰箱我可以用个一两年，可是每一次拿出来还要再化胶，这样了解吗？出胶是说把鹿皮变成胶，鹿皮变成胶以后冻在，就是过去北方你放在外面就结冻了，冻了以后你每次要用的时候挖出一勺来加水再化胶，再用火慢慢化掉才能够用。而且随化随化，两个化，一面化化一面去化它，因为你化太多也没有用，就浪费了。所以这里用到了非常专有的名词，预备化胶出胶洗笔，还要一个粉油大案啊，一个大桌子铺上毡子，上面要有毛毯才能够画画。你们那些碟子也不全啊，就碟子，因为每一个颜色要有个碟子，颜色才不能混乱。碟子不全，笔也不全，都要重新再制。好，你看到宝钗完全像采买啊，就是全部要重新再买。那袭春说，我哪里有这些画器，不过写字的画笔罢了，就是颜色也只有赭石、广花、藤黄、胭脂。胭脂是红色，藤黄是从藤里面抽出来的这种植物性的黄色颜料，广花是一种珠标色的颜色，就是绛红色，还有赭石是咖啡色，是一种矿石里面磨出来的咖啡色。现在一般画工写意画大概就这四种颜料，或顶多加上一个花青。那袭春说很多颜色都没有，那宝钗就跟他讲需要什么。好，我们下面看一下宝钗的这个单子，挑笔四支，二号挑笔四支，三号挑笔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须眉十支，须眉就是画人的眉毛的，须眉十支，大着色20支，小着色20支，开面10支，柳条20支，箭头4两，南赭4两，石黄4两，石青4两，石绿4两，管黄4两，广花8两，葛粉啊，蛤蜊的粉4夹，胭脂10张，大赤飞金200张，鱼子飞金200张，青金200张，广云胶4两，净矾2两，矾绢的胶矾在外。好，你看到这个单子这么长，大家可以把这一段影印下来，那下次如果去北京荣宝斋，你就对着这个东西去要，很多东西都没有。所以意思说那可能是买中国画料最全的地方，可是已经很多失传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宝钗对于画画工具的讲究到这种地步。大概我知道台湾现在很多的国画家都没有这么全，就蟹爪是画树枝的， 眉须眉笔画眉毛，它是分到这么细，每一种笔是画不同的东西的啊，这么讲究，那个颜料也这么讲究的。然后要他讲到一个最难的东西是说，这些颜料还要去陶成飞碟，这是最专业的东西，因为过去的颜料要你自己做，你买不到的。什么叫陶？三点水，浪淘尽的淘，浪淘沙的淘。比如说我拿到一个矿石赭石，我赭石我要敲碎，有没有看到中药店有一个小脖子，慢慢敲，敲成粉状，然后用水去淘，然后沉淀了以后，那个颜料才能够用。所以画家自己要做这个颜料，就是把矿石打成粉末，用水去洗，洗过以后，这个第一道的程序叫淘，叫浪淘尽，就是说让它沉淀，然后淘成，成就是澄清，就让它沉淀，沉淀以后第三个工作是飞，飞是什么？吹，用吹的方法把上面不要的东西吹走，最后叠，叠是它沉淀了以后的那个层次，所以我们有头绿、二绿、三绿，就是把石绿，石绿是一种矿石，就是你们戴的那个土耳其石的做项链的土耳其石，很硬，对不对？所以要把它打成粉，打成粉以后沉淀以后，最底下的最绿，然后叫头绿、二绿、三绿、四绿，上面不要的吹走叫飞，所以陶成飞碟，陶是淘洗，成是沉淀，飞是吹走不要的东西，碟是剩下最后沉淀的最好的那个颜料。你看到宝钗之厉害，他绝对可以在高师大教美术系了，就是可以对国画的工具颜料做法讲究到这个样子，今天大概都已经没有了，完全失传啊。所以这一段我想大家有空可以细细的看一下，那了解一下就是他对于整个绘画工具材料技法的这个讲解。所以我们看到四十二回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珍贵的史料，那也许不只是刘姥姥走了，那宝钗又抓到黛玉偷看禁书或者贾母生病这些事件，更重要是说里面有许许多多在历史当中你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的一些珍贵史料的东西完完整整保留在这里啊。所以很多人说《红楼梦》变成了红学，它可以变成一门学问，因为你光是拿到这一段你就可以写一个论文，就是关于十七世纪中国绘画的工具材料技法，它就可以是一个论文题目了啊，这么完整的保留在这里。好，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下午再继续，谢谢。